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好，今天我们要来讲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七节。
今天我们讲提摩太前书一到二节。
那么今天的讲题是领袖的侍奉，祷告侍奉。
今天的讲题是领袖的祷告侍奉。
我们以祷告来开始。
我们以祷告开始。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
我们为着上周的 Orange County 的 Garden Group 的航天工厂的泄露事件来祷告。
我们为上一周的 Orange County 的航天工程的侍奉来祷告。
求主保守那些搬迁的人员的安定，以及以后各社区的安全来祷告。
求神保护要搬迁的社区的安全，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所居住的洛杉矶这个市区来祷告。
我们为我们所居住的洛杉矶的市区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着市长Karen Boss 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市长 Karen Boss 来祷告。
求主使用他在任期内继续的祝福洛杉矶的治理。
希望他在任期内继续这样祝福洛杉矶的治理。
我们也为着我们附近的 UCLA 的 校区来祷告。
我们也为附近的 UCLA 校区祷告。
我们为着校长 Julian Frank 来祷告，求主给他和他的团队来教导新的年轻的一代。
我们为校长 Karen Flink
Julian Frank
Julian Frank 来祷告，同埋佢带领出嚟嘅下一代嘅。
我们也特别为着 USC 的新的亚裔的校长Byung Sung Kim 来祷告。
我哋为 USC 嘅新嘅亚裔嘅校长 Byung Sung Kim 嚟祷告。
求主使用他们培养更多的年轻的有知识有品格的这些人才。
令到佢哋可以培养更多有知识有品格嘅年轻嘅人才。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这些社区持续的对基督徒的社区有开放。
我们求主继续的为有基督徒的社区来开放。
我们也为着周边的社区的安全和中小学的这些教育继续来祷告。
我们为周边的安全和中小学来祷告。
求主复苏在这一区的灵性，还有转向基督的心。
求主复苏这一区的灵性转向基督。
我们也感谢主最近这一两年美国的 Z 世代有复兴，有更多人信耶稣。
我们也感谢这两年来的 Gen Z 有复兴。
我们也特别为着华人的 Z 世代年轻的一族信主能够更加的复兴来祷告。
我们为华人的 Gen Z 的复兴来祷告。
求主大大的兴旺年轻的一代。
求主大大咁样兴旺年轻的一代。
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常常为着我们身边的这些需要来代祷。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常常为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来代祷。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我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位弟兄呢，他信主了一段时间，在教会也参与了一些服事。
有位弟兄信主一段时间，在教会也参加一些服事。
有一位牧者呢，告诉他要好好祷告，生命要复兴起来。
有位牧者告诉他知要好好这样祷告，生命复兴起来。
他心里想，我很不错啊，我常来聚会也参与服事哦。
他心里面想，我好不错，我常聚会也参与服事，生活也稳定。
我生活也很稳定，没有什么大事，感觉没有什么可以麻烦主的。
生活稳定，没什么大事，感觉没什么可以麻烦主。
而且我们教会也很正常啊，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代祷。
而且他们教会也很正常，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认同这位弟兄的看法吗？
弟兄姐妹们，你们认不认同这位弟兄的看法？
那么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题。
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题。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这段经文之前呢，是在12节到20节这个经文。
我们要讲提摩太12到20节。
那么上一讲我们是讲到领袖要传扬神的救恩，
上一讲你讲我们讲到领袖要传扬神的救恩，
我们谈到这个领袖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乐于分享生命当中的故事。
领袖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乐于分享他生命转变的故事，
那么他也乐于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乐意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呢，是二章一到七节。
今天我们讲的是二章一到七节。
提摩太呢，就是被保罗劝勉，要首先为万人代祷。
提摩太被保罗劝勉，要为万人祷告。
那么语气呢，是命令式的。
语气是命令式。
也就是说，保罗看待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
是讲保罗看待这件事是很严肃的。
因为这件事情对于教会的领袖以及教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非常重要。
因为这件事对于教会领袖和教会合不合神心意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对信徒和教会的劝勉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保罗对教会的劝勉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保罗吩咐提摩太的祷告的任务。
我们看看他吩咐提摩太祷告的任务。
那么这第一节说，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第一节讲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那么前面的经文是劝勉提摩太呢，要抵御假教师的教导。
前面的经文是提劝勉提摩太要抵挡假教师的教导。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保罗是要提醒提摩太要积极的行动和追求。
这一段的圣经是提醒提摩太要积极地行动和追求。
说到在教会的服事最重要的第一呢，就是要为万人代求。
所以教会的服事第一就是要为万人代求。
那么这里谈到说第一这个字呢，实际上是指首先的。
第一的意思就是首先，
时间上是优先的，
时间上是优先的，
在重要的程度上是首要的，
在重要的程度上是首要的。
很多弟兄姐妹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很多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教会里面的服事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教会一边的服事什么是最重要？
大家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大家怎样想？
那么我们一般认为说讲道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我们认为讲道是最重要的。
或者我们说组织教会的各项的圣工非常重要，
或者组织教会的各样圣工也很重要。
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侍奉里面，
保罗说教会侍奉里面，
他在我说我们在侍奉里面要提醒大家，除了信仰纯正和传扬救恩之外，
除了教养要纯正之外，
那么教会内部的公共侍奉是从祷告开始。
教会内部的公共侍奉由祷告开始。
而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而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首先是要为万人祷告。
首先是要为万人祷告。
那么为万人祷告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恳求祷告代求和祝谢。
最重要是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那么这里的万人是指所有的人，
这里万人是指所有的人。
那么犹太人一贯的认为外邦人不配得到福音，
犹太人一般认为外邦人不配得到福音，
选民是他们独有的资格，
选民是他们独有的资格。
当时那些假教师也散播这些言论，
当时的假教师也散播这样的言论，
认为外邦人不能享受这个福音的特权，
认为外邦人不可以享受福音的特权。
那么透过假教师的这些传播呢，教会成员对外邦的看法也会错误，
对这样假教师的传言教会里面的人也对教圣经里面的教导也有
其实对待非基督徒的态度，
对待非基督徒的态度，
那 不光是犹太人呢，我们现在也有这些盲点。
唔只系犹太人，我哋也有盲点。
那么我们好像也很少为着这些外邦人得救恩来祷告。
我哋好少为外邦人得救恩来祷告。
心中也认为传福音对这些人不是那么重要。
心入边也觉得传福音对呢啲人亦唔系好重要。
但是弟兄姐妹们，主的心意是什么呢？
但系弟兄姊妹，主嘅心意系乜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哋一齐读呢个经文。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这里说的所有人，就是说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这里讲的所有人，就是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
那么主耶稣的心意都是要将他们从这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主耶稣的心意是要所有人从罪入面拯救出来。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呢，保罗就劝勉说，要恳求，要祷告，要代求，要祝谢。
为了这个目标，保罗就劝勉讲，要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那么为万人恳求呢，就是要为万人，为着他们得到救恩，为着他们最需要的迫切的向神祈求。
为万人祷告，就是为他们最需要的迫切这样恳求。
那么这些万人外邦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这些万人外邦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物质呢？
是不是物质？
是不是享乐呢？
是不是享乐？
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外邦人，这些外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救恩。
其实外邦人最需要的是救恩。
我们要看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就是他们为着他们得到救恩，要迫切的向神来祈求。
为了他们得到救恩，要迫切这样为他们祷告。
我们为着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迫切的向神来祈求，怎么样他们可以得到这上好的救恩。
我们看到身边这些人，就迫切地为他们祈求，这样他们才可以得到救恩。
那么当你觉得你不信主的亲戚，你的邻居，对于他们来说救恩无所谓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的邻居亲戚救恩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所谓，
那么你就不会为他们祷告，
你就不会为他们祷告。
当你觉得他们不马上得到救恩，极有可能随时毁灭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得到救恩，极有可能随时毁灭的时候，
那么你就绝对会迫切地为他们来祈求，
你就会绝对迫切地为他们祈求，
而且你会在你的时间表当中产生行动，
你在你的时间表里面产生行动，
这是心态上和认识上的改变，
就是心态上和认识上的改变。
这是恳切的祈求，
这个是恳切祈求。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谈到说祷告。
第二个就是讲到祷告。
祷告呢，就是要为着这些需要常常的来祷告。
祷告就是为这些需要常常祷告。
为着他们救恩和生命的好处持续的来代祷。
为了救恩持续这样来代祷。
大家还记得奥古斯丁的故事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奥古斯丁的故事？
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非常放荡不羁的人。
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
其实中年也是如此，
中年也是如此。
直到他的妈妈一直为他祷告，有一天他遇到了主，
他妈妈一直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就信了主，
然后他生命经历了奇妙的改变，
他生命经历了奇妙的改变。
今天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也是非常多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
都是大家我们看到好多人祷告的结果，
我们是看到很多人祷告的结果。
那么关键是我们要有效法的行动，
关键是我们有效仿的行动。
那么第三呢，就是代求。
第三是代求。
这个代求呢，就是一颗担当的心。
代求是担当的心，
就是有一颗像祭司一样的心肠，
好像有祭司这样的心肠，
对那些不相关的人，你为着你的区域，你的身边的人代求，
对不相关的人，为你的区域为这些人代求。
你每天站在这些人中间，
你也站在这些人中间，
成为他们的代祷者，
成为他们的代祷者。
就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俄摩拉代求一样。
就好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一样。
就像摩西为犯罪的以色列人代求一样。
就好似摩西为犯罪的以色列人代求。
若对方不悔改，情愿自己受损，都是愿意的。
为对方情愿自己受损，都是 OK 的。
那么这里谈到祝谢，
这里谈到祝谢，
祝谢就是为着所有的事情来感恩，要来祝福，
要为所有的事感恩和祝福。
那么从这个语序上，是从前面的迫切到后面的持续到后面的感恩，
语序上是前面的迫切到持续到后面的感恩。
那么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自然彰显的过程，
这个基督徒生命自然彰显的过程，
这是一个教会祷告的一个服事的全面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祷告祷告服事全面的。
我们看到保罗他在无论是在外邦人当中，在众教会当中，
保罗不单是在外邦人当中，还是众教会当中，
他都是常常感谢他常常赞美，
他是常常感谢和赞美。
他这样的跟弟兄姊妹跟外邦人的关系，也有这种用朋友的关系，也是一种亲密的这种关系，
他和外邦人是有好像朋友这样亲密的关系，
他不只是关系而已，更多的是有心灵的连接，
他不只是关系，更加多的是心灵的连接。
那么基督徒要有一颗为万人代求的心，
基督徒要有为万人代求的心。
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保罗吩咐提摩太呢，就是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
保罗提提摩太为君王同在位的祷告。
那么经文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为君王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你有没有想过为君王和在位的人祷告呢？
你有没有想过为这些人祷告？
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这上面的这些执政掌权的，我们都是监督他们的。
在我们都是监督上面执政掌权的。
我们都盯着他们的。
我们是盯着他们的。
生怕他们犯错误。
怕他们会犯错误。
但是我们就没有想到为他们祷告。
我们没想到为他们祷告。
那你身边你知道你的社区和学校的这些领袖是谁吗？
你知不知道你们的社区这些领袖是谁？
你有没有跟他们有过交流呢？
你有没有他们有交流？
你有没有想到他们的需要呢？
你有没有想到他们的需要？
那在保罗的时期，当时的皇帝是谁呀？
保罗时期当时的皇帝是哪一位？
当时的皇帝是宁禄皇帝。
宁禄皇帝，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同性恋者。
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
而且他是一个恋童癖。
他有恋童癖，
他找了一个童女，然后做他的太太。
他找了一个童女做他太太，
然后让他做他的这个皇后，
做他的皇后。
他生活放荡不拘，
他生活放荡不羁，
他生活非常无聊，无聊到要放一把火来烧罗马城来寻找刺激。
他闷到要烧火来烧罗马城，
他的
刺激，
他的生活是都在找他的这个意义，都在寻找快活，但是最后他是找不到。
他生活都是为了找快活，但是都找不到。
他逼迫了很多的基督徒，他做了很多的坏事，很多残暴的事情。
他逼迫基督徒做了很多残暴的事情。
结果他害怕这个事情败露啊，他就将这个火烧罗马城归咎给基督徒。
他怕这个事情暴露，就火烧罗马城归罪给基督徒。
你会想到这样的一位人是多么变态和惨无人性呢？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人是多变态和惨无人性？
各位，你是他下面的臣民，你要不要为他祷告？
各位会不会是为他祷告？
如果今天有一位在我们当中做，在我们国家做总统的话，你会怎么样？
如果今天有一位在我们中间做总统，你会怎样？
你会发现毫无天理，
你会发现毫无天理，
马上我们揭竿而起，
即刻揭竿而起，
要么抗议，要么就是罢工，对不对？
因为就是抗议，
或者逃跑，
或者逃跑。
但是保罗他有什么样的劝勉呢？
保罗有什么样的劝勉？
他说要为君王祷告，
要为君王祷告。
那其实这并不只是保罗的意思。
这个不单止是保罗的意思。
这也是主的教导。
这个也是主的教诲。
因为主耶稣曾在十字架上为仇敌代祷。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仇敌代祷。
耶稣也劝勉他的门徒要爱他们的仇敌。
耶稣也劝勉他的门徒要爱他们的仇敌。
也许你觉得哦，周传道，这是那个时期的处境，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周传道是那时候的处境，不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那么现在我们不要这样。
这样我们不用这样。
真的吗，弟兄姐妹们？
是不是真的呢？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圣经的真理呢？
我们怎样可以进行圣经的真理？
保罗其实给了我们生命的模范。
保罗作为我们身边的模范。
他有学识，有能力。
他有学识和能力。
他有行走在世界伦理之间。
他行走在世界伦理中间。
他看到了这些景象，他看到了这些不公，但是呢，他还是遵从主的教导。
他看到景象和不公，但是他继续遵守神的教导。
他进行为外邦这些万人恳求代祷。
他继续为外邦人恳求代祷。
他也顺服在上掌权的，以及为他们传福音。
他亦顺奉在上掌权的，要为他们传福音。
那我们看到信徒啊，为国家这些掌权的执政掌权的代祷。
我们看到这些信徒为掌权的代祷，
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
实际上有很重要的奥秘。
那么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是就是在表明这个真正掌权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表明真正掌权的是我们耶稣基督。
因为相信神的主权能够统管这一切，能够带来改变，然后我们才祷告。
因为相信主的主权可以带来这一切，我们就代求祷告。
那么教会历史当中，神的仆人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模范。
教会历史当中，神的仆人也给我们很多的模范。
公元二世纪格林明的祷告。
公元二世纪格利免的祷告，
他说：“我们为地上的统治者祈求。”
他说：“我们为地上的统治者祈求。”
主啊，你借着不可逾越的力量。
主啊，你借着不可逾越的力量，
把你的主权的权力赐给他们，
将你的主权的权力赐给他们，
使他们知道你赐给他们的荣耀和荣誉。
使他们知道你赐给他们的荣耀和荣誉。
没有什么可以抗拒你的旨意。
什么可以抗拒你的旨意。
主啊，求你赐给他们健康平安坚定。
主啊，求你赐给他们健康平安坚定。
使他们可以管理你所赐给他们的。
使他们可以管理你所赐给他们的。
不致犯错。
不致犯错。
使他们在合理和温柔中。
使他们在合理和温柔中
使用你给他们的权利，
使用你给他们的权利。
那么特土良也这样祷告，
特土良的祷告，
我们一直为所有执政者祷告，
我们一直为所有执政的祷告，
我们祈求他们的疆域稳固，
我们祈求他们的疆域稳固，
我们祈求他们的家室安宁，
我们祈求他们的家室安宁，
我们祈求他们的军队稳定，
我们祈求他们军队稳固，
我们祈求世界和平，
我们祈求世界和平。
那么16世纪加尔文也这样祷告，
16世纪加尔文也这样祷告，
他说无论执政者多么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无论执政者多么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我们仍然不能因此而停滞热爱上帝所赐的事物，
我们依然不能因此而停止热爱上帝所赐的事物，
并希望它有效的运转，
并希望它有效的运转。
因此信徒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国家，
因此信徒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国家，
不仅要顺服法律和长官的治理，
不仅要顺服法律和长官的治理，
而且要在祷告中，
而且要在祷告中
为他们得救赎而求告上帝，
为他们得救赎而求告上帝。
那么所以圣经，我们看圣经的教导还有神仆人的实践，
我们看圣经的教导和神仆人的实践。
面对世上掌权的人，哪怕是逼迫教会的这些权柄，
面对世上的权柄，哪怕是逼迫教会的权柄。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谦卑顺服和祷告。
我们要谦卑顺服祷告。
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面对党派之争的时候，
今日弟兄姊妹们，我哋睇到党派之争嘅时候，
你是否牵涉其中？
你系咪牵涉其中？
当竞选的人满嘴开火车，
当竞选嘅人满口讲，
说得天花乱坠，你满心欢喜；
讲得天花乱坠，你满心欢喜。
但是执政以后，你发现事与愿违。
但系执政以后，事与愿违。
你又开始抱怨和生气。
你又开始抱怨同埋生气。
我们对待在上执政掌权的，
我哋对待在上执政掌权的，
我们是持续的祷告还是左右的摇摆？
我哋系持续祷告定系左右摇摆？
还是我们直接参与到政治的角力当中？
定系我哋直接参与到政治嘅角力当中？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参与公共事务，
呢度唔系讲我哋唔参与公共事务。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终极的忠诚，
我们要知道我们终极的忠诚
是我们的主以及他赐下的教会，
是我们的主和他下面的教会，
而不是政治或者是党派，
而不是政治或者党派。
所以你要遵守主的教导，
所以你要遵守主的教导，
要站好自己的位置，
要站在自己的位置，
而不是去找世界找归属感，
而是不在世界找归属感。
如果有一天在我们上面执政掌权的来了一位穆斯林领袖，
如果某一天我们上面掌权的穆斯林的领袖，
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怎么办？
是要撤离逃跑？
要撤离逃跑？
还是要积极祷告？
还是要积极祷告？
保罗的回答是说你要祷告。
保罗的回答是你要祷告，
这是神所悦纳的，
这个是神所悦纳的，
是信徒和教会应该遵守的，
是信徒和教会要遵守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达到了神的心意，带来生命的益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达到神的心意，带来益处。
那我们第一个来谈到祷告的任务以外呢，我们再来看那领袖祷告侍奉的益处究竟是什么。
领袖祷告的益处究竟是什么？
那么第二节第四节这里谈到说，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尽情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第二节讲我们怎样敬虔端正这样生活。
那么第三节也说，他说这是好的，在神和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的。
第三节讲这个好的，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
那么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第四节讲他愿意万人。
那么总结下来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总结下来有以下这个方面。
当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行在敬虔的生活当中。
第一个我们是行在敬虔的生活当中。
基督徒为世人和执政者祷告是我们敬虔生活的重要实践。
基督徒为执政的掌权是我们敬虔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遵守主的教导，仰望主的权柄在全地彰显。
遵守主的教导，仰望主的权柄在全地彰显。
是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是一种生命的特质。
是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是一种生命的特质。
那么这样祷告的人，他不是麻烦的制造者。
这样祷告的人不是麻烦的制造者。
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和平的代表。
是主耶稣在地上和平的带领。
是福音的大使。
是福音的大使。
那么这种敬虔呢，是社会的一股清流。
这样的代祷是社会的一股清流。
是社会和社区最稳定的力量。
是社会和社区最稳定的力量。
是爱的，是生命力的体现。
是爱和生命力的体现。
那么即使你遭到逼迫，遭到不公对待，
就算你遭到逼迫和不公的对待，
你仍然按照神的标准和心意来生活，
你仍然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
这并不是说你不能讨论，你不能有你自己的观念，
这个不是说你不可以讨论和有自己的观念，
也不是说你不能用正常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不是说你不可以用正常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在你不可抗拒的处境下，
我 我哋讲系你喺唔可以抗拒嘅处境下。
那我们除了我们一贯要交托给神，我们还要积极的来祷告。
我哋以下嘅事仲系要你积极咁样祷告。
这是为什么敬虔要放到这个平安的前面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敬虔要放到平安前面。
然后有了这份敬虔呢，就可以端正的生活。
有了这份敬虔就可以端正地来生活。
这里谈到这个端正呢，就是指个人和团体生活当中活出正直诚实的生活。
端正是指个人和团体生活中活出正直诚实的生活。
这里另外一个就是谈到平安无事的度日。
另外就讲到平安无事这样度日，
那么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和外在的平安，
是一种追求外在和内在的平安。
虽然基督徒真正的平安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对吗？
我们真正的平安是主耶稣基督那里。
但像保罗一样，虽然他在这个监狱当中，但是他仍然还是有平安。
好像保罗一样，虽然他在监狱当中，但他都是有平安。
但是谁不想我们在外面也有平安呢？
哪个不想我们外面都有平安？
那么如果一个人常常被人控制居无定所，
如果有人长期被人控制居无定所，
没有尊严而且逼迫度日，
没尊严被人逼迫度日，
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觉得会怎样？
所以我们求那个平安，我们这样祈祷，我们这样尽情生活，就神就会带来这样的保护，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真实的平安。
我们这样祈求来敬虔生活，就可以得到真实的平安。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多数人以抗议投票甚至暴力来解决不公，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抗议投票甚至是暴力来对付不公，
但是基督徒是以祈祷将世界和执政者引导到神面前。
基督徒是用祈祷将执政者带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些人也是在神的权柄之下，
要知道他们这些人也在神的权柄之下，
让基督的美德能够带来和平，
令到基督的美德可以带来和平。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就是要蒙神的悦纳。
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是要蒙神悦纳。
主的心意是要寻找那些失丧的羊。
主的心意是要寻求那些失丧的羊。
他的血呢是为多人流出。
他的血为多人流出。
他也命令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也命令门徒说，你要去使万人为我做门徒。
信徒的祈祷不是为着自己的。
信主的祈祷不是为自己。
那么基督徒的目的是要讨主喜悦。
基督徒的目的是要讨主喜悦。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首先我们跟上帝的心意对齐。
我们祷告的时候，先要将我们同神的心意对齐。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去行动。
我们有这样的心意，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行动。
当我们真正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是讨主喜悦的时候了。
我们这样行动的时候，就是讨神喜悦的时候。
我们要就是真正的达到神的心意了。
我们这样才可以真正达到神的心意。
第三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相信万人得救。
第三个因素，我们要相信万人得救。
那么主耶稣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主耶稣要万民得真道。
这句话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得救，
他不是觉得所有人都会得救，
而是说主耶稣给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而是说主耶稣给各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那些听的人就会得到拯救，更多的人听闻福音，
听到福音的人就会更多的人听到福音，
那么更多人就有机会信主，
更多人就有机会信主，
世界呢就会少了很多暴力，少了很多家庭破裂，
世界就会少了很多暴力和家庭的破裂。
那信徒这样做的时候，胸襟也会发生改变，
信徒这样做的时候，胸襟也会发生改变，
他的生活，他的身边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他的生活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Samuel 和米勒在公开祷告的思考当中这样祷告。
我们来看一下 Samuel 米勒公开祷告的思考。
他说公开祷告应该包括对福音广传的信息。
公开祷告应该包括对福音广传的信息。
教会要为此目标建立方法，热切祈求。
教会要为此目标建立方法，热切祈求。
既然教会重要职责之一是向众位人传播救赎之道，
既然教会重要职责之一是向周围的人传播救赎之道，
那么教会每次聚会就不要忽略这一责任。
这样教会每次聚会就不要忽略这个责任，
并要热切祈求神的恩典和力量去履行它，
并要热切祈求神的恩典和力量去履行它。
那么要知道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能信主，
要知道今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信主，
是因为我们有教会，
因为我们有教会，
同时我们身边有人为你在祷告，
同时我们身边也有人为你祷告，
最后你某一天突然信主了，
最后某一天你突然信主。
记得我是在2004年信主的，
牧师记得他2004年信主。
要知道在这之前，在199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人在五大湖地区，
在1998年的时候有些人是
Great Lake， 就是 Five Lakes， 就是五大湖地区，
在五大湖的地区，
那些有些基督徒在为中国某个地方在祷告了，
有些基督徒为中国的网络在祷告，
最后呢他们2002年的时候就去到那个地方又祷告了两年，
2002年的时候他们又去那个地方又再祷告了两年，
然后有人向我传福音我才信了主，
有人向牧师传福音他先信了主。
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的家人，你身边的朋友们，
有没有想过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你要祷告多久然后他们有可能才信主了，
你要祷告多久他们才有可能信主。
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继续的也会做工，
我们知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神会继续做工，
我们也跟着神的心意也会踏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也跟着神的心意
踏上他的脚步，
踏上他的脚步。
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
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来看一下领袖祷告侍奉的使命，
我们看看领袖祷告侍奉的使命。
那么这个使命是不一定是只是从领袖那里来的，
这个使命不单止是从领袖那里来的，
这个使命在上面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使命在经文又告诉我们，
从创立世界以初，
从创立世界以初，
那么上帝差遣耶稣基督做中保就开始了，
上帝差遣基督做中保开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它是怎么介绍的呢？
我们看经文是怎样介绍的。
第五节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也许不用翻译也行，就是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他使自己作万人的十架，
到了时候就必证明出来，
到时候就必证明出来。
那么提摩太前书第二节他也第二章七节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
提摩太二书亦说我为此做传道，
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
作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
那么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
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
我说的真话并不是谎言，
我讲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那么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来实践 这样的使命的呢？
主耶稣是怎样来实践这样的使命？
那么这里谈到说主耶稣他是中保，
这里讲主耶稣是中保。
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重申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渊源是什么，
保罗在这到重生要做的位置是什么？
他谈到说只有一位神，
他讲到只有一位神，
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
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
其他的都是假的，
其他都是假的，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没有很多位，
没有很多位。
之前在我跟穆斯林传福音的时候，
之前牧师和穆斯林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有可能到未来的时候可以去到天堂。
他说我们可能靠好行为可以上到天堂。
有的人说，那因为阿轰就是他们教堂里面的那个牧师的样子，就是他们以为阿轰也可以顺便带几个人上去。
他们以为阿轰可以带几个人上去。
所以但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基督信仰就是中保只有一位，没有好几位。
但是我们基督的中保只有一位。
那么这位中保就是谁呀？就是主耶稣。
这位中保就是主耶稣。
中保就是在两者之间的担保人。
中保就是两者之间的担保人。
那么没有这个人，他无法达成和解。
没有这个人，他无法达成和解。
那么无法成为契约的保证。
无法成为
契约的保证。
契约的保证。
那么耶稣中保的重要性呢？
耶稣中保的重要性
是在乎他同时具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也有百分之百的人性。
他有百分百的神性和人性。
他是神的儿子，是那看不见父的形象。
他是神的儿子，是看不见父的形象。
所以他就是神，他就代表神。
他就是神，他代表神。
他又是道成肉身的人。
他又是道成肉身的人。
他就是真正的人，他就代表着这个人类。
他是真正的人，他就代表人类。
所以他这两下真正的成为两下的这个中保。
他就真正成为两下的中保。
那么第六节说，他这个中保呢，他这个使命就是舍命使万人得到这个赎价。
中保的使命是舍命成为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呢，这个事必然会证明出来。
到时候必然会显明。
这个什么时候会被证明出来呢？
是什么时候会被证明出来？
解经家有好几种看法。
解经家有好几种看法。
有的认为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有些认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将舍身救赎的这个事显明出来。
将舍身救赎这个使命出来。
有的认为是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听到福音了。
有些人是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听到。
这个赎价就被证实了。
这个赎价就被证实。
有的认为说，哎，他只有他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
有些认为只有他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
哦，那么这个过程就证实了这个赎价的真实性。
过程就证明了赎价的真实性。
还有人认为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有些人认为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在审判台前，信与不信的人最后得到那个证实。
在审判台前，信和不信的人最后得到证实。
你怎么看呢？
你怎样看？
你觉得是啥时候？
你觉得是几时？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看这段经文。
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干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时候显明的？
有时候显明。
所以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的时候，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的时候，
这个赎价就做成了。
这个赎价就做成了。
他就说成了。
他就说成了。
这个救恩就显明了出来。
这个救恩就显明了出来。
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耶稣得着新生命。
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耶稣得新生。
那么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使命。
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使命。
他为万人代求，他流血为着万人，
他为万人代求，流血为住万人，
并且他期盼更多人来信主，
他期盼更加多人来信主。
保罗他也摸着了主耶稣的心意，
保罗也摸着了耶稣的心意，
他也如此的摆上，
他也如此这样摆上，
他亲身经历了耶稣救恩的显明，
他亲身经历了耶稣救恩的显明，
他要效法耶稣的使命和心意，
他要效法耶稣的使命和心意，
他成为外邦的使徒，
他成为外邦的使徒，
他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奔跑，
他不断地这样祷告和奔跑，
他一边祷告一边奔跑，
一边祷告和奔跑，
他一边奔跑一边祷告，
一边奔跑一边祷告，
总是充满祷告和充满奔跑，
总是充满祷告和奔跑，
那都是达到耶稣基督的心意，
都是达到了耶稣基督的心意，
为的目标就是更多人信主，
目标就是更加多人信主，
所以说他是做外邦人的师父，
所以说他是做外邦人的师父，
他教导他们相信，教导他们学习真道，
他教导他们相信真道，
那么这些都是从他祷告和服事当中所成就的，
这些是从他祷告当中成就，
目的是要让神的心意在全地来运行，
目标是要令到神的心意在全地运行，
那么保罗是这样的，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呢，我们的胸怀是怎么样，
这样保罗是这样的，我们想想自己我们的胸怀是什么，
那么这里谈到说既然传道这里说传道和使徒这个位置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里讲传道和使徒位置是怎样，
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
我为此做传道，做外邦人的师父，
那么这个传道放到使徒之前为什么呢，
这个传道放到使徒之前为什么呢，
因为传道是给所有人的托付，
因为传道是给所有人的托付，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托付了谁弟兄姐妹，托付了我们，对吗，所以这把传道放到这个使徒的前面，
所以就将传道放到使徒的前面，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部分呢，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部分，
圣经教会不常强调这一部分，
圣经教会不是强调这一部分，
不为世人，不为政府代祷，
不为世人和政府代祷，
他们对政敌冷嘲热讽，
他们对政敌冷嘲热讽，
对政策失败的时候呢就幸灾乐祸，
对政治失败的时候幸灾乐祸
有一个金口约翰这样说，
一个金口约翰这样说，
人不会憎恨自己代祷的对象，
人不会憎恨自己代祷的对象，
基督徒应该以怜悯取代敌意，
基督徒要以怜悯取代敌意，
我们为社会和政府祷告，
我们为社会和政府祷告，
我们是要看到一个和平的社会，
我们要看到一个和平的社会，
我们要看到一个被福音所转化的社会，
我们要看到一个被社会所转教会所转化的社会，
斯洛德说，
斯洛德说，
教会的职责之一是为国家祷告，
教会的职责是为国家祷告，
使其领导人能够施行公义，
使其领导的人可以施行公义，
追求和平并在祷告当中感恩，
追求和平并在祷告当中感恩，
尤其要为上帝普遍恩典的治理代祷，
要为圣经普遍真理而代祷，
那么回想我们圣经的教会弟兄姐妹，
回想我们圣经的我们的教会，
我们如何来进行这段经文呢，
我们怎样进行这一段经文，
那么这里谈到说提摩太的公共侍奉的祷告，
这里讲到提摩太公共侍奉的祷告，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公共侍奉的祷告，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公共侍奉的祷告，
教会在世界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公共的组织，
教会在世界上是一个公共的组织，
神对它有特殊的心意，
神对它有特殊的心意，
首先我们看看教会应该来看重全教会的祷告，
教会要看重全教会的祷告，
教会的公道应该有全球的视野，
教会的公道应该有全球的视野，
比如说我们每周三晚上的教会的祷告，
比如说我们周三的祷告，
那么重心应该为着福音性的一些事项来代祷，
重心应该为住福音来代祷。
也许大家还不知道这个是多么的重要，
或者大家不觉得这个事工很重要。
有的人认为说这个祷告会只属于牧师和这些教会同工的，
他们觉得这个祷告会是只为牧师和同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的，所有弟兄姊妹都应该来执行，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一起，
这是教会本来的任务，
这个是教会本来的任务，
这是教会代祷的特权，
这个是教会代祷的特权。
我们所有人都得为着万人和执政掌权，为着世人代祷，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为万人和执政掌权的代祷。
所以大家来思考一下我们教会祷告的重要性，
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为教会祷告的重
要性，也邀请大家正视这个祷告的时间，
要求大家正视这个祷告的时间。
第二呢，教会崇拜的公道，
第二个是教会崇拜的公道。
那么 以前有一些教会在开始以前呢，就是为万国祷告，
以前有些教会一开始就为万国代祷
所以有的机构专门做了万国祷告的视频，
也做了为万国祷告的视频，
引导大家为全世界和万国祷告，
引导大家为全世界万国祷告。
那么之前有很多福音派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牧师代祷，
有些福音派一开始就牧师代祷。
那么有些教会是崇拜主席带领大家进行公道，
有些是崇拜主席带着大家公道。
那么这崇拜主席和牧师代祷，它都是一个福音性的事业，
崇拜或者是牧师代祷都是福音性的
就是一个全球的事业来祷告，
是一个寻求的事业来祷告。
那么现在很多教会取消了这个部分，
有很多教会取消了这一部分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教会的祷告应该有普世的胸襟，
教会的祷告应该有普世的胸襟
开阔的视野，
开阔的视野，
为重大的议题和不同的地方来代祷，
为重大的议题和不同的地方来代祷，
为教会的复兴更新和改革宣教，
为教会的复兴更新和宣教，
为布道、为职堂、为拓展小组代祷，
为布道祠堂或者布道小组来代祷，
同时为国家代祷、为各城市的领袖代祷，
为国家代祷和领袖代祷。
那么最好是教会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一批人在祷告了，
最好是教会开始之前就一批人已经在祷告。
有的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周天主日上午没事干的，
是不是有人觉得周日早上没事做，
等聚会的时候然后才我们慢慢悠悠的来到教会，
到聚会的时候我们先慢吞吞地来到教会，
我们早上十一点崇拜还有人迟到，
早上十一点崇拜还有人迟到，
我们虽然有的人可能有特别的事情除外，但是你没有事情你还迟到，
有些人或者有特别事但如果你没事还迟到。
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以前聚会是九点北方是大雪淋淋的这个状态
牧师以前的聚会是九点落雪的时候
我要说的重点是说大家可以早一点来，我们有一个组织可以组织为着我们教会和公共祷告事项来祷告，
我们可以早点来为公共事务来祷告。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是属灵的惰性，
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有属灵的惰性。
那么当我们脱离这个惰性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尽情的生活，
当我们脱离惰性的时候我们就有尽情的生活，
我们又有秩序的这样的信仰，
我们有秩序的这样的信仰，
我们的生活就更加端正来跟随主，
我们的生活就更加端正来跟随主。
那么第三呢，就是个人生活的公道，
第三是个人生活的公道。
有的弟兄姐妹觉得你在谈领袖这个跟我没啥关系
有些弟兄姐妹说关于领袖和我没关系，
好像教会领袖才该操练，
或者教会领袖先需要来操练。
不是的弟兄姐妹们，
不是这样的，
其实在你的家在服侍的岗位都是需要带领的，
在你的家或者服侍的岗位都需要带领，
只要你在带领，只要你参与聚会，无论小组团契，
只要你参与聚会，无论是小组团契，
无论青少儿童聚会的时候，
无论青少儿童聚会的时候，
无论施工开展的时候，外展福音的时候，
无论施工开展的时候，
无论是家庭聚会的时候，探访的时候，
或者家庭聚会探访的时候，
一家之主带着大家来谢饭祷告，或者外出旅行出行祷告的时候，
一家之主或者外出旅行的时候，
你都有机会做代祷，
你都有机会做代祷，
你都有机会进行公祷，
你都有机会进行公祷。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兴旺起来祷告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兴旺起来祷告的生活，
好叫神的工作可以开展，
好叫神的工作可以开展，
神的心意可以满足，
神的心意可以满足。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到当中有可能有新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中或者有新朋友，
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这样的中保的代祷的作用，
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作为中保的功用，
他就是为自己流血，就是要使这些人真正的得到救赎，
他就为自己流血，为了这些人可以得救赎。
今天教会的代祷，今天教会为着身边的福音的没有信主的人祷告，
今日为教会无信主的人来祷告，
也是希望把那个最好的那个救恩给到你身边，
也是希望最好的救恩来到你的身边。
你有体会到吗？
你有没有体会到？
如果你真的愿意来接受耶稣，
如果你真的愿意接受耶稣，
那么你可以跟我们后续更多的连接，
你可以跟我们后续有更加多的连接。
那么我们今天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也能够实践出来。
今天我们希望在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实践出来。
那么这里有两个应用，
这里有两个应用。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建立个人生活的祷告生活，
建立一个人的祷告生活。
请分享你自己祷告生活怎么样，常常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分享自己的祷告生活是怎样，常常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是否带领家庭做公共的代祷，
有没有带领家庭做公共代祷，
有没有常常为自己和他人的灵命祷告，
有没有常常为自己或者他人的灵命祷告，
如果没有的话你会怎么改变，
如果没有的话你怎样改变。
第二呢，是教会是否有公共祷告，
教会是否有公共祷告，
教会的公祷侍奉要如何才更合乎神的心意，
教会的公祷侍奉要如何才更合乎神的心意，
教会公祷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教会公祷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你是否愿意参加教会的公祷，
你会不会愿意参加教会的公祷，
你愿意为万人和君王在位的代祷，
有没有为万人或者君王在位的代祷，
成为敬虔讨主喜悦的人，
成为敬虔讨主喜悦的人。
弟兄姊妹们，这个圣经的真理我已经跟大家来解释清楚了，
弟兄姊妹，这个圣经的真理我已经为大家解释清楚，
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就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努力的方向，
我们怎样来调整，怎样进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希望我们教会从祷告上的侍奉开始能够做得更加的合神心意，
希望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可以做得更加合神心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在为着世人和君王代祷上亏欠了你的心意，
亲爱的主，我们为唔记得咗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帮助我们能够离开属灵的懒惰，
帮助我哋离开属灵嘅懒惰，
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愿意来祷告，
令到我哋可以真实愿意嚟祷告，
愿意操练祷告，
愿意操练祷告，
愿意委身祷告，
愿意委身祷告，
愿意为众跟着众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祷告，
愿意为众弟兄姊妹来祷告。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为着很多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来代祷，
帮助我们，我们也为很多宣教的机构来代祷。
主啊，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为着我们的家庭亲戚，为着我们身边的人来代祷，
求神帮助我们为家庭亲戚身边的人来代祷。
主啊，你曾经吩咐提摩太以及以弗所教会，
你曾经吩咐提摩太或者以弗所教会，
今天你仍然吩咐我们以及 CBC 教会，
今日你亦吩咐我哋同埋 CBC 教会，
求你兴旺我们祷告生活，
求神兴旺我哋嘅祷告生活，
成为主能够见证主名的器皿，
成为主能够见证主嘅器皿。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嘅名祷告，
阿门，
阿门。